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今天是圣经导读的151天，今天读的经文是列王记上3-4章，主题是所罗门向神求智慧，大卫的时代过去，迎来了所罗门的时代。我们在所罗门身上看到，权力往往是对一个人很大的试探，包括所罗门也是如此。所罗门违反神的命令，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他和法老女儿的结亲很明显是一门政治婚姻，为的是与埃及形成一个政治联盟，但这违反了神的律法和旨意。神命令禁止他的子民和非信徒结亲，其次神也不许以色列人联合其他外邦族的政治力量，因为这是不信靠神的表现。以色列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因为他由神直接统治，所罗门王也不过是神的仆人，是替神管理子民的君王，他并不是真正的掌权者。所罗门娶外邦女子为妻这件事情也为他之后的堕落埋下一个伏笔。他不仅娶法老的女儿为妻，他还有许多嫔妃，有许多是公主，都是外邦女子，所以他在晚年的时候因为这些嫔妃的影响就逐渐远离了神，堕落到了拜偶像的境地，这是非常令人唏嘘的事情。另一件事情是所罗门在丘坛上向神献祭，当时以色列人随从了外邦的献祭方法在丘坛上献祭，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律法建造祭坛向神献祭，所以这也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第三节讲到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他仍然在丘坛上宰杀和焚烧牲祭。这句话表明了所罗门在丘坛献祭的不恰当性。其实献祭是非常严谨的事情，在立位记当中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但神依然纪念与大卫的应许。神也知道所罗门有一颗敬虔的心，所罗门一边有软弱，一边又愿意跟随神。我们想想我们常常是不是也这样，我们有很多的不完美，但神更看重我们的内心及我们对神的渴慕。所罗门所献的祭物非常多，从第四节中我们看到他在丘坛上献了1000燔祭，1000燔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足以显示所罗门对神的渴慕和感恩之心。耶和华神在夜间向所罗门显现，问他要求什么。所罗门没有向神求财富、地位和政治的荣耀，而是向神求智慧。他求智慧的目的是为了能有一颗明辨的心，可以判断神的子民。所罗门作为一个新王，身上的担子非常重，但作为王，他并没有贪图享乐，追求更大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思考作为君王的职责和神之代理人的责任。因此神非常喜悦所罗门所求的，并且把他没有求的也都赐给了他。在新约中，主耶稣基督说过，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一切都会加给我们。因此我们也应该像所罗门一样，把神的荣耀、神的国放在自己生活、工作等各个方面的第一位，因为它才是我们人生的真正目标，而其他我们日用所需用的一切，神都知道，神也都会看顾。在异梦之中，神也吩咐所罗门要像大卫一样遵循神的道。14节说，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但当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却被外邦妻子引诱去拜异教的偶像，逐渐堕落。我们不知道他的寿数究竟几何，但神明确告诉我们，所有坐在大卫王位上的君王都必须要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像大卫一样，否则神的审判将要来临，神的祝福也会不再临到。所罗门获得智慧之后，他运用智慧来管理神的子民。这里讲到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件，案件的细节就不再赘述。所罗门通过对婴儿看似荒唐的处理方法来判断两个妇人中哪一个是他的亲生母亲，这个判决现在看来可能非常荒谬，但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却可以非常迅速地判断出哪一个才是孩子真正的母亲，因为母亲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就这样被劈成两半。这里也显示出所罗门巨大的智慧，这智慧也像神在所罗门的梦中所应许的，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因此神赐予所罗门的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所罗门王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名，他的故事经常出现在电影或者小说中。他之所以如此有名，就是因为他所拥有的智慧。所罗门的智慧并不是先天的， 他也不是一个天才型的人，他的智慧是后天神所赐予的。可见向神求智慧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信徒如果想要有一双聪慧的属灵的眼睛，有一个智慧的头脑，能够明辨是非，就应向神来求智慧。虽然我们不可能得到像所罗门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慧，但只要我们求，神一定会加给对我们最好最适合的智慧。对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生命都是有建造作用的。圣经是神的话语，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至高的权威地位。同时，圣经也充满着神的智慧，这智慧不仅是属世中的智慧，更是属灵中的智慧。或许一个信徒他并没有世人那样的聪明和才智，但如果他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能够认识神，这就是比世人更加有智慧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向神求大智慧，不要小聪明。好了，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明天我们再见。